今天是2018年9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你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主播的新闻内容提要。
巴西总统候选人波索纳洛昨天稍晚扫街竞选一次，但伤势告无大碍，伤者是目前民调呼声最高的右派总统候选人。当天下午在竞选造势，在拥护者高台时遭到凶嫌持刀刺伤腹部，行凶犯当场被捕，嫌犯是40岁的奥里维拉，案发后被现场支持者围殴，奥里维拉承认是因为政治与宗教动机行凶。美国华盛顿时间星期四的午夜12点，是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新增关税公众咨询结束的时间。至此，白宫、商务部和海关目前尚没有宣布新的关税措施。中国方面昨天已经严厉警告，将采取措施回击。就2018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告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尽管让非洲各国欢欣鼓舞，却在中国引发广泛的议论。中国官方为了杜绝民众表达对中国大撒币的不满与批评，关闭了关于习近平讲话等消息的评论留言功能。外国驻中国记者协会今天对藏人扎西文瑟因为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而被终审判处5年刑期感到震惊。法国前社会党政府总理瓦尔斯计划竞选西班牙巴塞罗那市长一职，尽管瓦尔斯生于该市、成长于该市，但他已经入籍法国并担任过法国高级政府公职，目前仍然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参选外国民选公职，为法国与西班牙选举制度造成了例外与疑问。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巴西总统候选人波索纳洛昨天上晚扫街竞选时遇刺，但伤势告无大碍，伤者是目前民调呼声最高的右派总统候选人。根据本台的消息说，今年巴西总统大选跌入多事之秋，第一轮总统选举投票一个月前，民意支持力最多的候选人昨天在当街被刺受伤，该候选人昨天被紧急送往医院，今天将转移到圣保罗的医院救护。当地的消息报告，受伤人候选人波索纳洛生命没有危险，当街在多日内留医，不能参加任何竞选活动。波索纳洛遇刺受伤消息震惊巴西，昨天以来巴西所有电视新闻以及其他媒体均滚珠连续播报巴索诺罗被刺伤受伤的画面。就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当前事态发展，联合国与多个西方国家提醒反对发生类似东古塔那样的杀戮，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联合国安理会计划今天周五就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事务召开一次新的特别会议，但国际社会的目光都在注视着德黑兰，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当地聚会，他们是唯一能够改变伊德利卜地区事态的重要人物。来自德黑兰消息显示，普京与埃尔多安到访伊朗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正是叙利亚的未来。就此，本台法广常驻纽约法语记者传来了法美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讲话录音片段。法兰西作为安理会的欧洲成员，讽刺地指出，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决定要在一块被划为缓冲与安全的区域内展开军事进攻。法方呼吁做出紧急反应，法国常驻安理会代表德拉特用法语说。
La priorité de nos efforts collectifs doit aller au respect du cessez-le-feu dans cette zone.
我们集体努力的优先应该是去尊重这一区域的停火。我今天想以法兰西的名义呼吁俄罗斯和伊朗使用他们对叙利亚的影响力来实现。大马士革的支持者们拥有阻止这一危机的办法，当局不能独自应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女士用美语说，我们想要抓住这一机遇，提醒阿萨德及其俄罗斯与伊朗盟国，不应该把赌注压在美国将会袖手旁观。据本台法广报道，华盛顿表示，现已掌握证据，伊德利布地区正在准备再次使用化武攻击手段。对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女士再次发出禁止使用化武的警告，并提醒各方，华盛顿已经为此两次打击叙利亚。
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星期五对因藏人扎西文寺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而被终审判处五年刑期感到震惊。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青海省的藏民扎西文瑟是藏族文化的维护者。2015年，他前往北京接受《纽约时报》的专题纪录片采访。他告诉《纽时》，禁止藏语学习是有违中国宪法的，但是中国当局正在慢慢的清除青藏高原上的学校和商业领域中的藏语。《纽约时报》在2016年发布了这个题为一名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的视频后几个月，扎西文瑟就被当局逮捕。今年5月份，他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刑。几天前，他的上诉遭到了法院的驳回，法院认为他歪曲事实，抨击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等等。外国驻华记者对此表示关注和震惊，认为这个判决主要是基于扎西文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谈话而定的。该协会的主席指出，这个判决意味着向信息来源者传递出了一个信号，也就是不要接受外媒的采访，否则就会遭到法律的严惩。而如果信息源头不能在没有恐惧的前提下接受记者采访的话，就让人无法明确的了解这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实情。法新社报道还指出，不少国际媒体都对中国不断的为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敏感问题相关报道设置障碍颇有意见。外国记者如果想前往西藏自治区进行报道，就需要特别的许可证，但是没有记者成功的从中国当局那里获得过这个许可证。
据美国官方报道，美国7月份的贸易逆差又创下了新高。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属下的人口调查与统计局6日公布最新数据，美国贸易逆差7月比上个月增加9.5%，达501亿美元，增幅创3年来新高。其中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为中国，达368亿美元，比上个月增加10%，这一数字创历史新高。此外，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从6月的117亿美元激增50%至176亿美元，也创新高。对加拿大贸易逆差暴增57.6%至31亿美元，对墨西哥贸易逆差则缩小25.3%，降到55亿美元。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已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课征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更打算加码，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课税。聆听民意的听证程序6号结束。统计数字显示，美中贸易逆差并未因关税措施而有所缓解。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数字显然让特朗普看了很难开心，更难让特朗普在关税上采取缓和的立场。彭博新闻社报道，皮尔庞特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坦利表示，关税或报复性关税会扰乱贸易流动，但从另一个观点解释，正因为美国经济稳健复苏，为满足强劲的国内需求，从国外进口因此增加。
美国参议员提议台北法案，授权国务院对与台湾断交的国家采取抵制行动。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为了协助台湾保住邦交国，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等四位参议员提出一项台北法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对于改变或降低与台湾关系的国家，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多项抵制行动。这项消息证实后，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都对美国国会及提案的议员表达诚挚的感谢。台湾外交部说，这彰显美国国会对中国大陆近来升高外交攻势、不断恫吓霸凌台湾等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的高度关切。贾德纳是与参议员卢比欧、马基跟梅南德兹共同提出2018年国际保护及强化台湾邦交国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主要目的在强化台湾在世界各地的地位，并回应几个由于大陆施压霸凌手段而与台湾断交的国家。法案要求美方采取策略跟世界各国交涉，鼓励各国政府维持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或强化非官方关系。如果有国家采取对台湾不利的行动，法案授权国务院降级该国与美方的关系，停止或改变对该国的援助，包括美国的军事援助等。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说，这项法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道德与实质层面都表达了坚定的友台态度，而且是跨党派提案，令人由衷感谢。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6人，当地救灾活动仍然在继续。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北海道发生最大震度7的地震，到7日已过去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日在北海道地震相关阁僚会议上透露，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有26人失联，7人心肺功能停止。日本政府透露，震源附近的后真町发生大规模土砂崩溃，山体滑坡，致使多栋房屋倒塌，有12人死亡，失联的26人均为后真町的人。札幌市、詹小木市、武川町、新日高町各一人死亡。目前警方等在后真町共计出动约2500人，使用重型机械和铁锹清理泥沙和倒塌的房屋，直升飞机也在空中继续展开搜索。而北海道政府称，道内的伤者约达360人，北海道全境约有一半以上地区已恢复电力，但仍有约146万户停电。7日伊达火力发电站等开始发电，将发电300万千瓦，使恢复电力的人家达240万户，但是仍将有约55万户持续停电，完全恢复估计还需要一周时间。各地断水也在持续，7日上午札幌市等地仍有共1万人以上在避难所。此前停运的北海道新干线已经恢复运行，被关闭的新千岁机场也在7日中午前开始有航班起降。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华盛顿时间星期四5月12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新增关税的公众咨询结束时。至此，白宫、商务部和海关目前没有宣布新的关税的措施。中国昨天就已经严厉警告将采取措施回击。据报道说，在公众咨询结束前的最后时刻，美国一些工商界领袖促请白宫不要启动这项规模庞大的征税措施，以免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思科公司和惠普公司等科技公司的巨商星期四还联名写信给美国商贸代表莱特希泽，针对网络通讯装备征收关税将增加消费者使用互联网的成本，减慢新一代无线上网 等科技产品的推出。法国前社会党政府总理瓦尔斯计划竞选西班牙巴塞罗那市长一职，尽管瓦尔斯生于该市长于该市，但他已经入了法国籍。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的纽约时报周三9月5号刊出的一篇题为《我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抵抗者》的匿名观点文章，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暴，不仅可能引发特朗普的政治和领导危机，也让总统府白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正在上演一场堪比电视剧的抓叛徒的大戏。纽约时报的言论版通常不会刊登匿名的投书，为了这次例外，纽约时报特别在前言中指出，这样做是应作者即一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的要求，他们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但是如果一曝光的话，将会危机他的工作。声明特别强调，匿名刊文是能向读者传达重要观点的唯一方式。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剑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其中列出的主要所谓罪状就包括，特朗普以一种危机美联邦合众国健康的方式行事，没有道德观念，他无视指导决策的基本原则，他不认同甚至直接攻击共和党奉行的自由思想、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民的理念。特朗普也大肆宣传媒体是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他的领导风格冲动鲁莽，对抗小气和低效，心血来潮，动辄对人咆哮，而他因为冲动而导致考虑不周，信息不全，有时还颇为鲁莽的决定，最后导致这些决定必须被迫撤回等等等等。文章还指出，包括作者在内的不少人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努力在做正确的事，而结果导致总统的统治在双轨上运行，包括在外交领域，尤其是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文章说，内阁中早有人悄悄地谈起要援引第25条修正案，启动一个罢免总统的复杂程序。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不是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所做的事，而是他要让大家和他一起沦丧，话语被剥夺了文明的外衣。纽约时报说，作者是特朗普政府里从内部不懈努力以挫败他的部分议程和最糟糕倾向的许多高级官员之一，而这样含糊的用词也为所有人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大家争相对匿名官员的身份进行文本分析和动机猜测，每个人似乎都能列出一大堆可能是这个人的名录，甚至产生了最奇特的设想，这个人就究竟是在单独行动，还是作为一个小团体的代言人来出面？他属于最接近总统的圈子吗？还是在某个政府部门工作？他最终会不会打破沉默，公布自己的身份，来为自己的言论增加更多的分量等等，可谓是疑问重重。而受到直接攻击的特朗普本人则说，作者是一个懦夫，他谴责匿名人士挑战选民，在为自己的秘密计划做宣传，并将其定性为对民主本身的威胁。特朗普说，为了国家的安全，纽约时报必须立即将作者的名字公诸于众，立即将他移交给政府部门。他也鼓励记者们对作者的身份来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罕见的发声，捍卫丈夫，严厉谴责匿名信并非是保护国家，而是要通过懦弱的行径来对国家进行破坏。特朗普的律师、前纽约市的市长朱利安尼在一个媒体论坛中也将匿名信的作者形容为一个危险的人物，有害国家的健康。在文章作者身份神秘的情况下，政府的高层否认也滚滚而来，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都罕见地立即为自己撇清，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财政部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门的新闻官员也分别代表自己的上司进行了否认。法新社评论指出，这些高官的行为犹如一场奇怪的芭蕾舞会，显示出美国最高行政机构内部的紧张气氛和压力。 对匿名信中说，内阁中早有人悄悄地要说援引第25条修正案，启动一个罢免总统的复杂程序。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议员瓦伦就指出，如果政府的高官认为总统没有工作的能力，那么他们就应该援引这个修正案。法新社解释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罢免总统的程序，由副总统及其办公室来启动，在国会通过以后剥夺美国总统的权利，由副总统代理总统承担总统职务的权利和责任。那么对于这封匿名信是否会掀起一场美国宪政危机也有不同的分析。前国务卿克里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宪政危机，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场持续中的政治和领导危机，还谈不上是宪政危机。宪法第25条的修正案也不会被用在特朗普的身上。而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布伦南则认为，通过这种奇妙的方式，这个匿名论坛展示出白宫行政机构内部的担忧程度之高。他说，不清楚特朗普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进行应对，但是一只受伤的狮子十分的危险，而他认为特朗普目前已经受了伤。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它将为您选播今天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9月7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尽管政府明令规定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包容性写作，此一写作方式却在法国快速兴起，法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大批法国民众将在周六走上街头为气候转暖现象发出大声疾呼，遭遇匿名指责后，美国总统下令查明为《纽约时报》撰稿的高官的真实身份。右翼势力明显抬头，将在周日迎来大选的瑞典留下印记。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位引发多方质疑的国家领导人。日前，《纽约时报》登载了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一篇匿名文章，令整个白宫陷入混乱。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利用头版及随后四个整版版页的篇幅报道了相关消息。该报发表社评指出，暂且将匿名揭发的做法是否值得称颂搁置一边，这篇文章的内容却值得关注。文章确认了此前多本书籍所揭露的内容，这是一个十分残酷且令人忧虑的现实，这便是美国人民向白宫推举了一位脾气暴躁和无能的领导人。全球第一大强国处在一位精神病患者的统治之下，从理论上讲，美国国会可以采取反对意见启动弹劾总统的程序，然而为了完成整个弹劾程序需要获得参院绝大多数议员的同意，而在参院占据多数的却是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该报社评认为，为了结束特朗普的噩梦必须获得民众的认同，而这却不是目前的情况，也正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查明匿名高官的身份。报道引述白宫一名官员的话指出，整个机构陷入混乱，各办公室纷纷关上门，人心惶惶，每一个人都在猜测谁是《纽约时报》文章的真正作者。而特朗普本人则在自问，他在政府内部还能相信谁？该报指出，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特朗普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偏执。报道引述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披露的信息指出，白宫正在彻底瓦解。此外，《回声报》今天刊出两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首先，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商小米周四在意大利米兰推出两款新产品。回声报报道指出，作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生产商，中国小米继续在欧洲编织其发展网络。小米几乎同时在法国与意大利市场挺进。 9月6日星期四，小米在米兰推出两款新产品，小米手环3和米家投影仪。从现在起，这两款产品同时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上架销售。小米已分别在以上三国成功立足。回声报报道指出，小米集团创立于2010年，至今已在香港上市。小米于今年5月抵达法国，推出了两款智能手机以及一款售价不足400欧元的小米摩托车。小米准备在法国进入五强行列。该集团在法国的负责人表示，集团的发展目标是向欧洲引进更多产品。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京东商城陷入尴尬的消息。报道指出，京东集团董事长刘强东在美国涉嫌性侵一案，不仅在社交网络引发数百万中国人的关注，也令相关的投资方深感忧虑。作为阿里巴巴的主要竞争对手，刘强东在美国被捕后，导致整个集团陷入尴尬。刘强东可能受到美国司法追究，股市立即做出反响。周二，短短一天时间内，京东纳斯达克股价便暴跌11%。许多分析人士纷纷质疑京东集团的未来发展。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环境与健康以及法国美食三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和索菲共同主持的台北一周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海峡两岸正在太平洋岛国论坛问题上暗中较劲。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太平洋岛国论坛三日晚间在瑙鲁开幕，台湾和中国都派出代表团与会。由于主办国瑙鲁是台湾的邦交国，会议期间瑙鲁竟不寻常的让中国代表团一再碰钉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中国代表团抵达瑙鲁的时候，瑙鲁拒绝在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护照上面盖上入境签证，主张他们只能使用私人护照。这个动作就引来论坛其他成员国的不满，像萨摩亚的总理玛丽雷戈就写信给瑙鲁的总统瓦卡，扬言要退出这场高峰会，并且警告说是其他的国家领袖可能也会跟进。瓦卡最后态度软化，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在中国代表团的签证许可函上面盖章，而不是盖在护照上。那接下来就是在4号有一场会议，主题是谈气候变迁跟区域安全。中国代表杜启文打算要发言，不料会议主席瓦卡不让他发言，导致杜启文跟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呢是退席抗议。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奇怪的纠纷呢？有一个背景资料就是啊，瑙鲁跟中国没有邦交，那这一次瑙鲁主办太平洋岛国论坛所使用的基础建设大多都是由他的邦交国台湾协助支付的。那事实上几十年来，两岸在太平洋地区竞争外交影响力，双方都向这些岛国提供援助以换取支持。比方前面提到向瑙鲁总统提出警告的萨摩亚，还有呢也向瑙鲁施加压力的斐济，他们都是中国大量援助和贷款的国家，也就是说各为其主。暴露出前面这些纷争极可能是两岸外交战的一环。
看起来像是两岸又在国际外交场合暗中较劲，但是既然名称是太平洋岛国论坛，台湾和中国为什么都会去参加呢？难道都是成员国吗？
中国不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那今年中国是以对话伙伴的身份出席会议。至于台湾呢，是从1993年开始就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参与相关的活动。 基本上太平洋岛国论坛是由澳洲、新西兰跟其他的太平洋岛国组成的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台湾很重视这个论坛，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在9月2号亲自率团前往瑙鲁，预计在8号返回台湾，期间除了开会还觐见瑙鲁总统瓦卡，祝贺瑙鲁独立50周年，并且跟其他的友邦和友好国家举行双边会谈。可以说呢，因为论坛今年是在台湾的友邦瑙鲁举行，让台湾的外交空间更能够施展。不过虽然台湾媒体质疑瑙鲁总统瓦卡对大陆代表团这些不寻常的动作可能是建议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但是台湾的官方否认，并且对外表示台湾在这一类的国际活动上从来不会做任何小动作。至于瑙鲁跟中国大陆之间出现什么样的纠葛或是嫌隙，台湾官方说他们并不知情。
据说在论坛的一项圆桌会议上，瑙鲁总统瓦卡特地邀请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担任首位发言的贵宾，十分礼遇，而吴钊燮的谈话在现场也大受欢迎。为什么台湾作为一个发展伙伴竟能在国际会议上这么受重视呢？
据了解呢，这个瑙鲁总统瓦卡他为了形塑太平洋岛国与发展伙伴之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特地召开一个永续发展目标圆桌会议，邀集了各发展伙伴跟与会国的代表，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更强健的太平洋区域。那就在这场会议上，吴钊燮应瓦卡的邀请担任首位发言的贵宾。他先阐述了台湾常年对太平洋岛国在农业、教育跟医疗卫生还有基础建设上的贡献，更紧接着宣布台湾将要设立一个特别医疗基金，总额200万美元，作为未来一年选派台湾专科医疗团队前往论坛会员国进行医疗服务的经费。论坛的会员国将可以依据他的特定需求，就近向台湾在各国的大使馆或是代表处提出申请。那事实上，台湾援助太平洋岛国已非一日，前后已经长达26年。台湾以发展伙伴的角色，积极赞助太平洋地区各区域组织的发展计划，因此大受欢迎。至于中国代表团受到的差别待遇啊，是不是台湾在幕后施展了影响力，就不得而知了。中国会不会采取报复措施，目前是还看不出来。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奉劝瑙鲁要认清大势，纠正错误，不要继续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总而言之，这个瑙鲁峰会事件的背后显然不单纯。台湾虽然有邦交国作为靠山，中国大陆也有支持的国家，只是把两岸角力带到太平洋岛国论坛，赤裸裸的你争我夺，看在这些岛国的眼里，我想恐怕中国就是一只大肥羊吧。
好的，那就谢谢敏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燕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中美贸易战近3000亿美元的关税战号角已经吹响，但是尚未正式拉开。美国七月份贸易逆差又创新高，中国威胁以影响经贸合作来惩罚英国登陆巡弋舰南海，在南海西沙群岛。为了杜绝网易中央，中国官网切断了评论留言的功能。外国驻华记者协会周五对藏人扎西文瑟因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而被终审判处5年徒刑感到震惊。美国参议员提台北法案，授权国务院对与台湾断交国家采取抵制行动。巴西总统选举红角极右候选人竞选当街遇刺，有议员建制鲁拉的工党涉嫌。法国前总理现议员瓦尔斯可能竞选巴塞罗那市长的悬念冲击法国。日本北海道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各位听众，
根据法国媒体最新报道的消息，中国奶业集团盛源国际进军法国奶业的努力似乎正以失败告终。位于北部诺曼底拉芒什 Méodis 的工厂，法方拥有者8月31日宣布，盛源已经单方面终止了此前与该厂签署的为期11年的合作合同。而在此之前，盛源在布列塔尼的合作伙伴索迪亚合作社也宣布开始就部分或全部收购盛源在布列塔尼的卡莱工厂谈判。此前高调宣示的勃勃雄心已经转眼消失，法国奶农从中看到的中国梦如今似乎也成泡影。几个月来，盛源集团在法国合作的这两家工厂就不断传出令人不安的消息。位于北部诺曼底拉芒什 Méodis 的工厂今年8月1日起突然宣布暂时停产，一个月之后悬念落幕。 Méodis 工厂的法方拥有人 Les Métaux Laitiers du Gododon 8月31日宣布，盛源单方面撕毁了合作合同。位于布列塔尼的卡莱工厂产量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以至于与盛源合作的法国第一大乳业集团索迪亚合作社不得不将原定的牛奶供应商数字削减一半。八月底，法国司法部门已经下令对这家工厂执行财产保全性扣押，因为盛源集团拖欠索迪亚合作社资金超过3000万欧元。尽管当地农民联合会9月6日下午终于宣布与盛源国际的法国代表终于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盛源无意撤离卡莱的消息，但几个小时之后，卡莱工厂的厂长就宣布辞职。卡莱工厂何去何从，其实尚无明确的消息。盛源国际应该说是在中国毒奶粉丑闻使得国民对中国产奶制品失去信心的背景下开始进军法国的。一方面，中国市场对牛奶需求扩大，但奶源不足；另一方面，法国奶业市场出现饱和，而布列塔尼是牛奶生产丰富的地区。时任盛源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亮2016年4月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时曾高调肯定，这将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合作。到2020年时，盛源国际在法国将达到每年处理100万吨鲜奶和100万吨乳清液的规模，在法国同类企业中排名靠前。他还说，届时法国盛源国际每年出口将达到12亿欧元，收购的原材料相当于3000多个当地奶厂的奶产量。盛源国际高调出发，为法国奶农描绘出一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梦图画。再加上中国驻法大使曾来这里参观，更增加了法国奶农对中国乳业第三大集团盛源集团的信任。2017年底，盛源集团又获得了在卡莱开建第二座工厂的许可，计划在2020年、2021年间建设投产高温消毒牛奶，面向中国市场，这更增添了法国合作者以及当地政府对未来前景的信心。无论是卡莱工厂还是 Méodis 的工厂，两个设备崭新的工厂已经先后在2016年和2017年6月开工。所不同的是， Méodis 的工厂为法方合作者 Les Métaux Laitiers du Gododon 所有，而卡莱工厂则是盛源国际的资产。卡莱工厂被看作是欧洲最大的乳业工厂之一。但是好景不长，卡莱工厂自启动之日起就问题不断，先是技术故障，随后就有员工抱怨工作条件，很多高管先后辞职，技术人员也陆续离开，法方合作者索迪亚合作社不得不去西班牙招聘人员，很多工人还抱怨工作条件太差，管理层甚至要求员工相互揭发等等。而且尽管有先进的设备，但是市场竞争激烈，而自2018年起，中国政府也对奶业集团提出了新的质量标准，结果是卡莱工厂运行两年却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按照当初的合作协议，法方合作者索迪亚合作社应该每年从当地700个奶农那里为卡莱工厂采集大约2亿8800万升牛奶，但根据当地农民联合会掌握的数据，事实上卡莱工厂只能接受350家奶农的牛奶，而且卡莱工厂生产的奶粉在中国市场销量也不如预期，盛源开始拖欠付款。让法国合作者更加不安的是，盛源集团2017年起退出了股市，而且集团至今没有公布2017年的业绩。集团也由一家在被看作是避税天堂的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收购，而该公司的老板是
集团董事长张亮的妻子。Melodies 工厂8月31日宣布，盛源集团已经单方面解除了与 Le Maître Laitier 与沟通党签署的为期11年的合同。该工厂将不再为中国市场生产盒装牛奶。卡莱农民联合会虽然终于在本周得以与盛源国际法国负责人会面，但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盛源集团的法国合作者索迪亚合作社仍在就是否部分或全部收购卡莱工厂与盛源集团谈判。盛源国际高调为法国南农钩织的中国梦图景持续了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以上是今日经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农药可能引发的疾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一位濒死男子去月状告全球农业化工巨头孟山都生产的农药。无独有偶，法国科学家七月发表的报告研究显示，即使单独使用的杀虫剂符合健康标准，但是在蔬菜水果外皮上的混合杀虫剂或对人体有害，特别会导致男性更容易患上肥胖症和糖尿病。七月，美国 CNN 电视台报道，一位现年46岁的加州男子约翰逊在七月成功地将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送上法院，成为数百名疑惑受到孟山都农药污染患上癌症患者的首位。约翰逊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死亡，医生说他的生命可能仅剩下数月时间，而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在癌症夺走他的生命之前，让世界最大的农业化工种子公司孟山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他患有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是否与长时间暴露在该公司生产的农达除草剂之间有关联。约翰逊曾在一家学校担任管理员的工作，他为当地的学校做防虫害工作，他经常使用孟山都公司生产的农达除草剂清除败草，他每年使用农达除草剂多达2到30次。约翰逊在法庭上描述自己的工作状况，就是他需要背着农药瓶，当风力较大时候，除草剂会覆盖他的面部，有时候在连接农药罐和卡车的管子破损，除草剂会浸湿他整个身体。约翰逊认为，长期使用这种除草产品导致自己患癌。另外，根据统计，2017年有800多名患上癌症的病人起诉了孟山都，他们都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广泛使用的农达除草剂给他们带来了癌症。如果约翰逊能够成功状告孟山都，让法庭审判孟山都，这主要是因为约翰逊的医生在法庭备案中指出，约翰逊离死亡不远，而在加利福尼亚濒临死亡的原告可以加速审判，因此他的案件不仅迅速可以得到审理，其审判结果还可以为以后的上千个案件提供法律依据。约翰逊的律师说，除了约翰逊的案件外，数百起涉及孟山都的类似案件已经在美国各州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一些案件涉及跨地区诉讼以及集体诉讼。孟山都生产的农达除草剂是否让人患癌？对此，孟山都农药公司进行否认。长期以来，农业化工巨头孟山都公司一直认为农达除草剂不会导致癌症，而证明农达除草剂中含有草甘膦的安全性的研究报告远远多于证明其致癌的报告。就在这位加州男子把孟山都告上法庭后，孟山都公司战略副总裁随后表示，有超过800项科学研究证明使用甘草林是安全的，不会导致癌症。这些研究结果来自美国环保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以及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孟山都于1974年推出农达产品，目前成为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多的除草剂。 在世界上的160个国家中使用，其残留物在食品、水和人体上都可以找到。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指出，农达除草剂中的关键成分草甘膦可能对人类有致癌作用。这份报告指出，草甘膦致使人患上非霍奇金淋巴瘤的证据有限。其中关于人体调查结果来自于2010年以前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的农业研究。此外，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草甘膦可能导致实验动物患癌。的确，草甘膦是否致癌一直存在争论。不过2016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农药残留核心评估组、联合国粮农组织农药残留专家组织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发表的简报说，经重新评估草甘膦不大可能致癌。该报指出，草甘膦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除草剂，已在大量的生物体上进行了多种遗传毒性测试，但不排除高剂量的草甘膦除草剂对小老鼠有致癌的可能性。无独有偶，法国科学家经过一年多在老鼠身上做的试验发现，蔬菜和水果表面残留的杀虫剂混合物可能引起雄性小老鼠的肥胖症和糖尿病。大家知道，现在越来越难以预测杀虫剂混合物会对人体有什么影响。法国世界报6月27日载文报道，法国农业研究所和法国国家健康医院研究所于7月在《环境与健康展望》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显示在一年的时间里，雄性小老鼠摄入了低于安全标准剂量的6种常见农药混合物，其结果导致雄性小老鼠体重和身体中脂肪急剧增加，而且患有糖尿病的几率增加。这个结果主要在雄性小老鼠身上产生，这也是科学家们首次发现使用符合卫生检疫标准的农药混合物会导致产生肥胖症和糖尿病的后果。法国科学家们研究的成果也证实了此前法国食品健康网的调查结果，就是人类摄入杀虫剂会导致新陈代谢紊乱。法国食品健康网从2013年到2017年之间跟踪了50,000人的饮食习惯，发现更多食用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在超重、肥胖和患有两类糖尿病的几率比不食用有机食品的消费者要低。图鲁兹法国农业研究所试验室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研究的结果与法国食品健康网站的调查结果相符，就是杀虫剂的混合物会导致人类代谢紊乱。这位研究人员介绍说，在52个星期的时间内，研究人员挑选了6种常见杀虫剂，这也是在水果和蔬菜上常见的残留物。小老鼠每天按照欧洲食品安全规定下的农药剂量食用，这也是模仿人类生活习惯。小老鼠一年类似人类的30年。研究人员发现，雄性小老鼠体重有明显增长，为雌性小老鼠的2倍，而且在实验进行了4个月后，雄性小老鼠发生糖尿病前兆，就是葡萄糖吸收不良症状。在实验的末期，雄性小老鼠测出有高血糖，而雌性小老鼠血糖微高，但是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指数。法国农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强调，最重要的是六种低于有害标准的杀虫剂的混合物，其混合使用的结果是对生物有害危险升高。对于为什么雌性小老鼠患病几率相对低，研究人员的解释是，这可能与雌性激素可以在污染环境中起到保护作用有关。欧盟宣布今年将首次评估一组杀虫剂累积对甲状腺和神经系统的影响，但还没有透露是否与上述6种常见农药有关。 国际糖尿病联合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每1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上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迅速增长，这可能与空气污染、大家长时间坐着不动和饮食过于丰富有关。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美国濒死男子状告孟山都，另外肥胖糖尿病患者与食用蔬菜水果过多有关。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技术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中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还是由罗拉主持。
各位听众，法国米其林星级厨神杜卡斯近期在塞纳河的一艘电动渡船上推出法式餐厅，为游客提供享用法国高档美食的同时，一饱塞纳河风光的全新体验。这也是杜卡斯在失去埃菲尔铁塔上的儒勒凡尔纳餐厅的主厨后，决定另起炉灶。法国星级厨师阿兰·杜卡斯在无法继续履行埃菲尔铁塔上的儒勒凡尔纳餐厅主厨的合同之后，9月10日宣布决定在环绕埃菲尔铁塔的塞纳河上推出水上渡船餐厅。水上移动餐厅名为塞纳河上的杜卡斯，主推精美高端的法式美食，为乘坐该船游览巴黎的游客提供全新的法式美食享受。由杜卡斯手下的米其林星级厨师领队烹饪其拿手菜。这条水上法式餐厅游船长30米，宽10米。出于环保考量，渡船全部是电动，没有噪音，也不会给沿河周边带来噪音污染。这个水上移动餐厅可供130人享用法国大餐，中午提供三道美食，价格从100欧元起，晚餐命名为巴黎的盛宴，价格从150欧元到500元不等，来宾可以享用五道美食，包括香槟酒和葡萄酒。现年61岁的杜卡斯目前属于荣获米其林星星最多的主厨，享有米其林21颗星的殊荣。阿兰·杜卡斯表示，为了改造这艘电动渡船餐厅确实费了不少心思，这主要也是因为他无法继续履行埃菲尔铁塔上儒勒凡尔纳餐厅主厨的合同，他决心另起炉灶。现在在埃菲尔铁塔的儒勒凡尔纳餐厅的主厨是两位名厨安东和马克思，他们两人取得共同经营埃菲尔铁塔这家美食餐厅十年的合约。得知此消息后，让杜卡斯非常不满，更何况仅在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巴黎的时候，就是由杜卡斯亲自掌勺烹饪。巴黎埃菲尔铁塔上的儒勒凡尔纳餐厅自2008年起就由杜卡斯的公司主理。2017年底，巴黎市政府与铁塔经营公司为该餐厅经营权公开招标，最后由法国另外两位名厨联合代表的索迪斯集团中标。杜卡斯认为招标过程存在不公，因为作为主要评审的咨询公司曾经是索迪斯集团的顾问公司，但法国行政法院22日驳回了名厨杜卡斯的上诉。随后杜卡斯决定推出新的水上渡船餐厅，游客可以在这艘玻璃船上观看周边的美景，同时享用午餐和晚餐。旅行整个行船过程包括一个半小时，会经过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周边的多个巴黎美景，其起点就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巴黎圣母院脚下的塞纳河边。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厨神杜卡斯在塞纳河上重启精致的法国渡船上的餐厅。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燕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ureau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至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4092401。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巴西总统选举的极右派候选人当街遇刺，有议员剑指鲁拉的工党涉嫌这个事件。法国前总理瓦尔斯要竞选巴塞罗那市长的悬念冲击着法国政坛。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8人。就叙利亚伊德利普地区当权事态的发展，联合国和多个西方国家都提醒反对发生类似东古塔那样的杀戮悲剧。美国七月份贸易逆差又创下新高，中国威胁影响经贸合作来惩罚英国登陆舰巡弋南海西沙海域。为了杜绝网易以及批评，中国官网切断了评论留言的功能。外国驻华记者协会周五对西藏人扎西文泽因为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而终审判处5年刑期的判决感到震惊。美国参议院提台北法案，授权国务院对与台湾断交的国家采取一些抵制行动。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感谢小山播报新闻，也感谢日亮的技术合作，当然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是为您选播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是由法国新锐的男歌星 M. Bogoha 演唱的，这歌曲的名字叫 Soudain in the Heist Queen Chanson， 突然就只剩下一首歌了，希望您喜欢这首歌，也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听众朋友，下次节目再会。